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在整体配合中修去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日。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时，我有幸参加并协调同修到乡下采稿，前前后后共有8位同修参与整体配合采稿，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修炼故事，而我的收获最大，那就是暴露一个最大的人心自以为是。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到一个乡镇采完稿子，时间已经是10点半了。回家的路上，同修 A 对我说，大姐，星期六晚上7点半我们到某某乡镇去，那里的同修给我们发信息好几天了，都准备好了，就等我们去了，你发信息给他们。我说好。我又问了问同车的同修有没有时间去，大家都说去，这样就定好了，我准备一回家就发信息。回到家已经是深夜11点了，我赶紧写信息准备告诉同修，可是在写时间的时候我犹豫了，心想时间太紧了吧，就隔了一天，那个乡镇的同修还得等另一个乡镇的同修 B 去传信，再说同修 B 还不一定及时看到信箱，万一错过了时间，我们不是白跑一趟吗？那我就改一下时间吧，星期一晚上去，乡镇的同修有时间准备，万无一失。明天上午我再去通知采稿的同修，让他们星期一晚上去。这样想好了也写好了，上网发送，可是怎么也破不了网。本来近几天上网都很顺利，自由门无界交换用就是不行，上不了网。11点45分上网了，赶紧发送，又出现发送失败，超时了。我求师父加持也不行，不是断网就是超时。无奈之下我就关机了，准备发完正念再发。发完夜里12点正念，我又上网，还是上不去，就放弃了，准备明天再发。关机睡觉，不长时间做了一个梦。梦中因为两件事，我女儿说我就会自以为是，一点也不替她想想。她说得很严肃，很生气。我当时就懵了，我是为她考虑，我怎么成了自以为是呢？梦醒了，但自以为是四个字还在我脑海里回响。我猛然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私自改时间是自以为是。我赶紧起来，一看时间是深夜1点半，也就睡了一个小时。我赶快打开电脑，改回了和同修原定的时间，星期六晚上7点半。一打开无界破网软件，快速的上了网，打开站内信箱，把信息发送过去，显示发送成功。我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点悟提醒，师父真的是时时就在弟子的身边。此时睡意全无，我开始向内找自己还有哪些事情自以为是。我回想了在整体协调中自己经常出现自以为是的决定，同修说说心里还不高兴，还认为同修想的不够周到。 在家庭中也因为自以为是，惹得孩子、丈夫不愉快，还以为都是为他们好，他们不知好歹。想到这里，我深找其根源，是自私、自傲，就认为自己对，是党文化。星期六晚上，我和同车去采稿的同修说了师父的点悟，曝光了自以为是的心。表面上是为同修着想，但是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其实只要我们做事符合法，师父就都给安排好了，何况是整体配合、整体决定好的事。我竟然敢自以为是，私自改动神佛都定好了的事。我用人念考虑问题，带着负面思维去想事，怎么能周到呢？只想到了乡镇同修的一方，根本没有考虑到你们四位采稿同修的不易。你们也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协调好家庭、家务、工作之事，才决定去的。我一改动，你们不得重新安排协调吗？给同修带来多大的麻烦呢？师父慈悲，让我上不去网，发送不成功，弟子愚钝，没有悟道，只好梦中点醒我。师父真是用心良苦，再次谢谢师父。其他同修听了，当即有两位同修说自己也有自以为是的心，并感谢师父的慈悲点悟。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就注重了这方面的修为，一有苗头立即灭掉。第一部分，师父点悟我有委屈心。一天晚上，我学完一讲法，又上网看了几篇文章，都提到了怨恨心对修炼人的危害。我就立刻找一找自己有没有怨恨心，想想还有对谁不满怨恨，最后找到对大伯哥的怨恨，根源就是利益心。我立即解体这个人心，瞬间身心轻松。以此类推，又找出了妒忌心、争斗心、埋怨心、怕心。第二天和同修交流找人心，我又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爱听好话的心。同修也很认真地找出了自己还存在的人心。随后我俩都表示学好法，实修自己，互相提醒修去人心。当晚发完夜里12点正念，我很快入睡了，又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中师父用意念传给我，你有委屈心。我马上双手合十，虔诚地对师父说，师父，是的，我知道了。我感受到被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围着，带着平静的笑容醒来了。师父点悟我有委屈心。我想了想，修炼20多年了，尽管修得不算精进，但是对修心性还是比较重视。可是在向内找执着时，从来没有找到这颗隐藏很深的委屈之心。师父看到弟子不悟，才慈悲地点悟给我。确实，我有委屈心，而且还挺重的。首先，我对丈夫在日常生活中对我的指责、唠叨，甚至无理要求，虽然能做到忍，但是委屈得很，有时都偷偷地掉眼泪，总感觉我怎么做都不服他意，甚至感到无可奈何，都不知道怎么做家务了。其次，在单位里，干了好多工作，被领导或同事误解，也委屈得心里难受。还有在修炼中和同修整体配合时，因为一些协调事被同修不理解也委屈，一度想离开协调小组，总感觉自己已经尽心了。虽然能做到忍不争辩，但是人心不去，心里就会感觉到难过委屈，根本没有从法上去悟。其实这一切的不愉快，都是师父让我去人心，去执着，提高心性，成就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的。 挖挖这颗委屈心的根源，还是求名之心所致，想让家人、同事、同修认可，是个好人，修得还可以。这已经偏离法了，还不自知，我真是汗颜。修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还是一个常人，还执着于名利。自此，我就注意修掉这颗委屈心，从一丝一念上注意自己的言行。现在周围的人怎么不理解，我基本能坦然面对，找自己的不足，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我感到委屈心在逐渐的变淡。第二部分，在整体配合中找出依赖心、怕心。2023年7月份，我地发生了邪恶大面积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为此需要抓紧时间营救同修。第一步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去核实被绑架的学员的情况，去做好其家人的工作，讲真相，鼓励他们站在正义的一面。不过不是一下子就能见到家人或者讲清真相，要去好几趟才能了解清楚。其他几位协调同修都因为特殊原因不能短时间内参与进来，我只好自己利用早中晚时间去核实，自己还有怕被迫害的心。两天后我就感到力不从心，就发信给协调同修 C 说，你快回来吧，我都忙不过来了。晚上学法，脑中突然出现依赖二字，我猛然醒悟，长期以来我这颗依赖之心表现得都很强烈，在整体协调配合中，我总是依赖协调同修 C， 感觉他正念正行，怕心少，热心主动，又熟悉很多同修的情况，就想他回来就好了，我的压力就轻了。其实当时同修 C 的家庭情况确实脱不开身，又在异地，但同修 C 却以大局为重，已经开始做回家准备了。当我意识到这颗依赖心就是私心、安逸心时，就不再执着同修 C 是否能回来，心稳下来，继续去做自己该做的事。第二天一早打开信箱，就看到了三封来信，一封是同修 C 的回复，告诉我他立刻就回来，另一封是想都不敢想的同修 D， 因为他正在外地照顾病人，他来的信说，大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明天上午我就回来了。还有一封是在单位上班的同修 E 回的信，说，大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并说明了哪个时间段有时间。看完这三封信，我感动得哭了，多好的同修，在关键时刻都能放下自我，主动参与营救同修，配合整体。还有一位 F 大姐主动地找到我说，你说到谁家我陪你去，我白天都有时间。这样我们很快形成了整体，大家分头去做，短时间内基本了解了被迫害的同修的情况，并给部分同修的家人讲清了真相，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知道了修大法无罪，不违背国家的一切法律，而迫害是有罪的，并同意请律师会见同修，站到了正义的一边，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减轻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压力，同时把损失减少到最低。更让我感动的是同修 G， 自己处于被邪恶绑架之列，师父保护，邪恶没有绑架成功，但他没有顾及自己的安危，冒着危险第一时间内冒雨到被绑架的同修家核实情况，把被绑架同修的名单基本情况都一一的记清楚，智慧准时的送给了同修 H， 及时曝光了邪恶的罪恶行径，让全市的同修知道了信息，注意安全，整体发正念，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个依赖心也不是一下子就去净了，还时不时的翻出来。当听说 L 同修也被绑架时，就准备去了解一下，但是脑中一下子想到了同修 E， 心想他离同修 L 家近，就让他去吧。刚想发信息，一下子意识到这又是依赖心，我立刻发出一念灭，然后决定自己去。下午同修 H 来，我又问 H 同修能不能开车拉着我去 L 家了解一下情况，因为我的电动车来回电量不够用。同修 H 答应了，准备后天上午拉我去。第二天早晨起来，一想自己又依赖同修了，何况时间紧迫，不能拖，不能等，心想就不要这颗依赖心，今天我自己去定了。路上我就请师父加持，然后和电动车交流。我对电动车说，你是我的法器，也是一个珍贵的生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自己调节电，助我一臂之力，来去都有电。这样一路上我背着师父的法，顺利的到了同修 L 家。刚一进门，只见同修 E 和同修 L 的丈夫一块出来。见了同修 E， 我很惊喜，没想到我依赖的同修 E 来了。但是我看到同修 L 的丈夫还是很沮丧，满脸愁容，态度冷淡淡的。我就又把同修的丈夫招呼回来，和同修 E 一起安慰他，给他讲了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做好人没有错，是他们警察执行错误的命令违法了等等一些真相，鼓励他必要时请正义律师为大姐辩护。渐渐的，他脸上的愁容变淡了，心情好多了，没有了埋怨，而且出门时还热情地和我们道别。回家后我一看电动车只用了一格电，我心里感动地对师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加持。我悟到，当我把执着心找到去掉时，师父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无私帮助我的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善解家庭矛盾，修心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14日。我是1996年11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到现在有20多年了。得法后，我的人生观都改变了。现在我把修炼中的部分事例与同修交流。一、修去对丈夫的怨。我丈夫从2004年失业，失业后继续打工到2006年，以后就再没有找工作，要到2019年才又退休。我自己2005年也失业了，直到2014年才退休。儿子还在读书，从2008年开始，每个月还要给婆家200元生活费。我自己继续打工，每个月才500元。 假如没有一点失业费怎么生活？所以叫丈夫再找份工作，他不愿意去找，还跟我吵，并说：你修炼法轮功不是善良人吗？不是可以养活我吗？我心性好的时候忍一忍过去了，但是争斗心、怨恨心起来时，忍不住也会跟他吵，并且觉得心很累很苦。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轻易被常人的言行带动？如果我是错的，那为何还不赶快归正自己？究竟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着什么呢？是一颗我一直以来不太重视的人心，妒忌心。表面上因为看不惯丈夫太懒、太自私而引起的争吵，其实是妒忌他比我清闲，还要我养他生活。过后我问自己，生活清苦一点，这不正是大好事吗？我继续向内找，还找到自己许多执着心，比如爱面子心、妒忌心、自卑心和对亲人的情等诸多不好的心等。法理上升华了，我的心也轻松了。我对丈夫的态度有了根本性改变后，慈悲心也大了，能站在他的角度着想了，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我的心性提高了，丈夫的变化就明显。比如我以前跟他讲真相，叫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回应。这次他主动跟我讲，有一个晚上他在洗澡，突然心脏很难受，当时就他一个人在家，他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洪志大师救我，很快就真的一点事都没有了。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大法真相的了解，现在丈夫认同大法，支持我修大法了。大法还不断地开阔我的胸怀，使我学会了能理解包容别人的不是，多看别人的长处。二，生活也不能自理的婆婆恢复正常了。2013年88岁的家婆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住院一个多月，花了10000多，病情仍没有好转，腰痛脚痛，不会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家婆有4个儿子2个女儿，当时大哥二哥说把家婆送到老人院去，我丈夫和三哥还有一个侄子不同意送去，那谁来护理家婆？侄子叫我丈夫跟我商量送到我家来，三个哥哥一个人拿500元生活费，丈夫同意了。虽然把家婆接来了，但我自己忍心怨恨心又出来了，想起在我儿子2岁的时候叫家婆来帮忙带儿子，只带了半个月就不带了，现在生活不能自理送到我家来，还说要恢复到自己能走路后，三个哥哥才会把家婆接回去。自己静下来想，哥哥怎么说要恢复到能自己走路才接回去？这不是师父借他们的嘴点化吗？婆婆是来得法的，自己是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应该是自己提高心性的机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自己必须有一颗慈悲祥和的心对待家婆。于是我首先教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婆婆老是记不住，我就拿一张比较硬的纸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放在她的床边，叫她每天诚心念，同时买一只小录音机，让他用耳机听师父讲法。也许是缘分到了，婆婆很接受听师父讲法，也每天诚念九字真言。因为婆婆身体虚弱，我在生活上多关心她。婆婆习惯性每天晚上9点多想要大便，就是便不出来，把她从床上抱到坐便椅上好长时间便不出来，又得抱回去，可是躺到床上一会儿， 婆婆又说她想大便，于是又得抱到坐便衣上去，这样晚上休息受到影响。开始的时候还能忍，但是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不免产生怨气，心里嘀咕。可是回头一想，我自己是修炼人，立即就能抓住怨恨心排掉，心想婆婆这不是在帮我修去埋怨的心吗？在给我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呢。婆婆帮我修炼，我应该感谢她。这样一想，心态马上变得很平和。婆婆在我家住到8个月的时候，神迹真的出现了。有一天晚上8点钟，婆婆突然从房间里走到客厅来，当时我和丈夫都惊呆了。婆婆说，听到有人叫我起来走路，我就起来了。等我回过神来，说，婆婆，赶快谢谢师父，是师父救你了。婆婆激动地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哥哥侄子他们听说婆婆会走路了，都到我家来。看到婆婆真的会走路，个个都说法轮功太神奇了。哥哥说，这不是和电视宣传相反了吗？法轮功原来是神奇大法。以前讲真相他们都不相信，现在他们赶快叫我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在我家住了1年，身体恢复了，之后哥哥把她接回老家去了。写到这里，真有欣喜落泪的感觉，心里无比感恩师父。师父的慈悲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法结束，迫在眉睫，我一定要精进再精进，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阿门全家都信法轮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梅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8号。我家住农村，没上几年学，从小病魔缠身，弱不禁风，性格暴躁，怨天尤人。我常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到了1998年春，我和丈夫有幸遇法轮大法。那时候我连大法书都读不下来，可我就是知道法轮大法好。时时事事按照真善人标准去做，疾病不翼而飞，心情也变得敞亮了。亲朋好友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1998年底，公婆和大伯哥也相继走上了大法修炼之路。记得刚进大法门的时候，我就知道学法练功，学法练功，老精进了。一天上山去种地，丈夫汤地就是用犁把土翻开，我没有垄，可种种子的时候就去车里打坐，一打坐眼前就出现了3个大字，生命劫。当时我还不认识那么多字，劫字我不认识。回家后我问丈夫那个字念什么，他说那不是劫难的劫吗？我说今天我在车上练功，眼前出现了金黄的3个大字，生命劫。啊，我明白了，师父是告诉我生命有劫难呐。第一部分，劫难之初。时隔不久，1999年720开始，由于江泽民的妒忌， 铺天盖地地散布谎言，欺骗民众，毒害世人。这场劫难真的来了。丈夫因为讲真相救劫难中的世人，被人举报，被迫流离失所，之后又被非法劳教。家里的兄弟姐妹都不理解，认为好就在家练，何必出去说呢？那时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来自家里的，村里的。可我坚信法轮大法好，修炼没有错，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法轮功是最正的，是那些迫害好人的人错了。我要告诉世人真相，我要救劫难中的世人。婆家有一个大伯哥，两个小叔子，哥兄弟四个赡养老人，给公婆供米面，还有每年每个兄弟给公婆割100捆烧火柴和买一车木柴。丈夫被非法关押不在家，我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自家地里还有农田要春种秋收。婆家兄弟们都以为我肯定不会管老人了，养老份也不能供应了。可我每年都是第一个给老人送养老份，就是每年除了要给公婆米面，还要给老人割100捆柴火，买一车木头。因为婆家剁柴火的地方有限，我100捆柴火和一车木头剁上，其他兄弟再弄些柴火就没有地方放了，所以其他兄弟就隔一年给一些，或隔2年给一些。我从不计较，就像丈夫在家一样，甚至比丈夫在家时还要做得更好。丈夫的小弟和公婆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因为房子太老，需要拆了重新盖。这段时间公婆没地方住，想去另外两个儿子家住，但是那两个儿媳妇都不同意，因为我丈夫被迫害不在家，他们又不好意思跟我开口。我看出了老人的为难情绪，就主动把老人接到我家，又去摸了2袋米，准备小叔子盖房期间用，然后天天给他们做饭，到点就叫他们回来吃饭。2个月后房子盖好了，弟弟弟媳都看到修大法的二嫂有多好，婆婆也感动地说，这段时间你跟着又操心又受累的。我说，妈，你说哪儿的话，咱们都是修炼人，师父让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我们一起感谢师父吧。小叔子搬家的那天，我接回了被非法劳教2年的丈夫。通过这2年，我用行动证实了法轮大法好，使家人都理解了大法弟子的不易，更明白和理解这么好的大法，我们必须坚信，必须坚守。过大年时，全家人都到老人家吃年夜饭，举杯时一家老少三代十几口人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第二部分，公婆家都说大法好。回想我丈夫和大伯哥都被绑架非法关押期间，我们家女儿还有大伯家和小叔子家的2个侄女才14、15、15、16岁，他们都相信大法好，相信爸爸和大爷都是好人，他们就一起上公社要人，跟公社说要二大爷、大大爷回家。他们说，我二大爷、大大爷没有错，我大爷们信大法好，我大爷是身体不好才信大法的，你们给我大爷们抓起来不行。公社人员吓唬孩子们说，你们这样事儿的就不能让你们上大学了。我女儿说，上不上大学不是你说了算的，是师父说了算。俺们家这些孩子谁都没耽误上大学，别人家孩子上大学还被问练不练法轮功，俺们家全家都练法轮功，全公社出了名了，可俺们家这些孩子上大学人家连问都不问。大伯子修炼大法，大伯嫂子不练。大伯子和我丈夫被关押的时候，大伯嫂子成天躺炕上哭闹得不行，我家还有2个孩子，我还得收拾农田里园子里的农活，洗衣做饭，照顾公公婆婆，还得给大伯嫂子做点好吃的送过去。他家的活他什么都不干了，一会儿找三小叔子干这个活， 一会儿找四小叔子干那个活，一会儿找我女儿给干什么什么。这大伯嫂子把老三老四小叔子给愁的啊，说这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呢？我二嫂一滴眼泪都没掉，什么活儿都自己扛起来了，这大嫂就过不了了，成天嚎。阿们家老公公老婆婆都服服的，说我练大法改变也太大了。修炼之前我也生公公婆婆气呀，因为我生两个姑娘，公婆老掉脸子给我看，我在这屋坐月子，老公公在那屋生气闹病喝点酒，不是摔这个东西就是摔那个东西，说自己断后了。因为我受不了他们另眼看待，气出一身病，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公婆更看不上我了。我学大法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一下子变得无病一身轻了，我也有体力干活了，把跟公公婆婆的恩怨当作执着心放下了。我有精力有耐心，恭恭敬敬地善待公婆，善待婆家所有人，站在他们角度理解他们，做点好吃的，一定把公公婆婆请到家里来，让公婆直接就看到大法的美好。我也经常跟公婆说，相信大法好，有无限的福报。公公婆婆就高兴地跟我们一起学大法了。公公七八岁就抽烟，那烟瘾老大了，走进大法一下就戒掉了。公公婆婆嫌弃我生两个孙女儿的心也放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信大法得的福报。公公婆婆、大伯子、小叔子、妯娌们，还有所有的孩子们，谁有事都像我自家的事儿一样，我全力去做。从此俺们家人知道了大法好，有事没事都爱上俺家聊，俺家的事也不请自到，处处帮忙。俺婆家哥几个都生女儿，就小叔子家生了一个儿子，全家都惯着这个侄儿啊。这个侄儿喜欢我们家，侄儿毕业在城里成家立业，每次从城里回来到他妈家扎一头就上俺们家来了。我们全家都修炼了以后，侄儿更喜欢上我们家，他就能看出我们修大法的有多么好。侄儿说，大娘啊，你太善良了。俺们小叔子家、大伯家、娘家、婆家的所有大人孩子都愿意上俺们家，不管出多远门，一回来先上俺们家来坐坐，谁家来个亲戚朋友也愿意上俺们家，有点什么事儿都愿意跟俺们家说说。俺们用大法真善神法理教他们怎么做人做事，他们都愿意听，也愿意照着做，做了都有好的结果，完事儿上俺们家来说说成果。俺们家从来都无私的愿意帮他们，所以我总说俺们家俺们家，好多人不知道我说的究竟是谁家。其实我把娘家婆家人都当成一家人，甚至把村里的乡亲都当成一家人，大家也都跟俺们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家呀，劈个柴火，剁个柴火垛，加个帐子，种点地，收点庄稼什么的，俺们两口子都捞不着自己干，想偷偷自己干了都不行。俺们家的围墙有点歪了，一直都没敢动。好容易等到有一天，四小叔子没在家，小叔子媳妇也没在家，老婆婆也出去了，我娘家弟弟在外面有半个月的活。我丈夫跟我说，趁他们都没在家，今天赶紧把墙扒了，咱们俩偷偷砌上吧。我说行。墙扒完了，彻底清完了，刚砌了一点儿，四小叔子回来了，他拎着大铲就来砌墙来了，侄儿也回来了，把他媳妇一人扔家里来帮着推泥灰来了。我弟弟本来在外面就是半个月的活， 结果提前一周也回来了，正赶上俺家砌墙也过来了。当天没干完，第二天一大早，俺们家早饭还没吃完呢，他们就到俺们家砌墙去了。丈夫说，不用你们砌呀，这点玩意儿我不愁，我自己就砌了，你们快回去吧。不行啊，撵都撵不走，一直给砌完。俺们家安后面那个大门也是，我娘家弟弟天天上俺们家问什么时候安，什么时候安门。丈夫说，不着急，我自己就弄了。弟弟非得要给安，丈夫就说，我有时候就想俺们家这活吧，我想自个儿干，我都捞不着干，有点活我想自个儿偷着干，我都干不成，这都来呀。我这里帮忙的人多，这把乡亲们羡慕的呀，说，你们家怎么这么好呢？你们家有点活，大伙儿谁都来呀，谁都来给干呢。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信大法得的福报啊。第四部分，俩女儿家信大法。我大女儿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就跟女儿说，咱家都是修炼的人，能相信大法好的就能进这个门，不相信大法好的就别想进这个门。女儿和大姑爷处对象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俺们家都修炼，烟酒都不沾。大姑爷把烟戒了，酒也不喝了。他到我家来了，我家人都唠大法的事儿，他都听明白了真相。他通过我们一家子的修炼状态，看到大法确实是好，大姑爷就跟着我们修炼了。大女儿的公公婆婆来串门，我们也给他们讲真相，他公公婆婆也都修炼了。到二女儿找婆家的时候，我也告诉她，你已经有姐姐这个模子了，相信大法的就进来，不相信大法的，咱们家门都别想登。二女儿处对象的第一件事就跟对方说，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大法这个事儿，老二女婿家也都认可了。认可了是认可了，当时二女婿有点怀疑，可是经过一次次接触，我们用实际行动让二女婿及二女婿的父母亲身体会和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弟子的宽厚、仁慈、善良，为别人着想和一次次的讲真相。还有我们用大法真善人的法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做事，全家善的力量使二女婿也认可了。他对我丈夫说，爸呀，我父母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呀。然后二女婿回家也跟他爸妈讲，人家都修炼大法，都那么善良，那么善解人意，为别人着想，还不计回报，这一家人太好了。二女婿也非常优秀，可支持我们修炼了。二女婿妈妈得了脑血栓，半个身子都不好使，嘴也歪了，不会说话了。二女婿就告诉他妈说，你儿媳妇让你哥心里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了你。二女儿的婆婆不会说，但是很听话，就在心里念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医院打针吃药，什么作用都没有。住到第九天，她婆婆又阳了，医院把她婆婆撵出院了。一到家，她也会说话了，嘴也不歪了，半瘫的身子也正常了，什么阳的症状都没有。二女儿的儿子也那么好，回奶奶家就对奶奶说，奶奶，你快上我家吧，快上姥姥家吧，上我家，姥姥教你练功学法。吃饭的时候，这个外孙子给看着时钟，到发正念的时间，外孙子就把他妈的筷子抢下来，手指着时钟，意思就是到发正念的时间了。有时看着老爷和家人说得很热闹的时候，外孙子就提醒说，老爷，告诉你们哦，你们的责任可别忘了。有一年的正月十五，大女儿的儿子在外头车里了，大女婿没看见，孩子的手在车门上，一关车门，一下就把儿子的手指甲给夹掉了，孩子嗷嗷地哭叫，完了，我的手指甲盖都夹掉了。我一把就把孩子抱到师父法像前，说，快求师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外孙子就喊，师父啊， 快救救我吧，我的手指甲盖都掉了。我抓一把香灰就给捂上了，孩子哭叫声立刻就止住了，一点都不哭了。我娘家弟弟在我家，赶紧说快送医院弄点红伤药糊上吧。我说没事了，师父管孩子了，你看这都不哭了，不用去上药了。我兄弟说什么都不行，非得拉走。走一溜道，孩子也没哭一声。我问大宝疼不疼，大外孙说不疼。我弟弟说宝宝就刚强吧，还不疼，手指盖都掉了，能不疼吗？到医院弄点药，把脱落的手指盖一起给包上了，孩子就跟没事人一样，再没为手指头哭过，也没提过疼不疼的事儿，成天跟他小弟该玩玩，什么也没耽误。我弟弟一到我家就问你的手疼不疼，大宝说不疼，谁问他疼不疼都说不疼。有一天大宝跟他小弟玩，他小弟攥着他受伤的手指头一撸，连包手指头的套和夹掉的手指盖一块都撸下来了，一个月的功夫新手指盖满满的都长出来，你说神奇不神奇？大姑爷也是，只要回我家俺们学法他就跟着学，俺们练功他也跟着一起练。现在社会这些现象，政府宣传的东西，大姑爷一点儿都不信。他在修理部干活，手被砸骨折了，骨头都支出来了，老板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去了。住院时同病房的人说，这里住的都是外伤啊，可疼了，今天晚上你疼的都不可能睡觉了。姑爷说，我这一点儿都没疼啊，从砸伤到现在一点儿都没疼过，还睡不着觉。晚上大姑爷睡得呼呼的，同病房的人谁都不信，但是看他睡得太香了。我去看姑爷的时候就跟姑爷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师父管你都没让你疼，咱俩得出去弘法呀。大姑爷说行。他回家后就去跟他婶子说，跟他姑姑说，跟他舅妈说，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他，骨折那么严重都不疼。第五部分，多救人。我经常跟师父说，师父啊，您为我为我们家人承受这么多，千言万语感恩的话说不尽啊，只有出去证实法，多救人，报答师恩啦。俺们家买了一个苞米机器，冬天给人家打苞米，上谁家我也跟着，上谁家我就给谁家讲真相。有一天打了两车苞米往回走，天都黑了，路上来一个车主，这个车主是从来没来过的，想让俺们明天给他打苞米。我一看是个新主，我不能放过呀，他万一明天不来怎么办呢？我就站下了，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讲三退，他乐呵呵的都退了。农村没有路灯，天一黑路就是漆黑一片，深一脚浅一脚的。可这天我讲完真相继续往家走的时候，那法轮啊，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样颜色都有，都在我眼前领着我回家。当时我就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呐。平时农村只有农忙季节才见人多，但经常有雇短工的机会，我就出去利用干活，接触一批一批新的雇工和新的老板，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在讲真相之前，我一定先做好，要多付出，不计较，处处为别人着想，然后水到渠成就都救了。有的时候没有活了，我就上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师父为我付出了那么多，给我延长生命，不是让我过常人生活的，是让我多救人的，我不能在家待着呀， 就这个季节，我能出去多接触人，多救人。我成天在家里待着，怎么救人呢？不一会儿就来电话了，不是上这家就是上那家，师傅都给我安排得好好的。一次给一家老板干活，当时这家一天给130元，我们几个人去干了。刚干活，另一家150元一天雇工人。和我一起在这干活的人都去150元那家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家干活了。老板很生气地对我说，见钱多都走了，你也走吧。我说，我不走，我认了您的价格来的，我是大法弟子，说话要算数，不仅我不走，我还要给你干好干完。老板说，走的几位他们怎么那么样？我说，老板，你别看他们，你看我，我是代表大法弟子的形象在你面前的，我不是为了挣钱，是救人来的。几天后，老板看我像给自己家干活一样认真负责，早来晚走，一会儿也不偷懒，取东西走路带小跑。因为我心里挂着赶紧给这家干完活，讲完真相，我好上下一家讲真相。老板眼里的都是多要钱少干活的雇工，没有我这样的，他非常满意，说等干完活我给你加钱。我说，谈好多少就是多少，只要你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灾难来时能保住你的生命，比给我多少钱都好。多位大法弟子给这个老板讲过真相，他都不信。这回我终于把老板感动了，不仅他自己彻底相信法轮大法好，得救了，他全家四口人都得救了。讲真相正实法就是我的生活状态，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能救一个是一个。一天进城路过一家店铺，我听说我家亲属的儿子在这里处个对象，我没见过面就进去了。姑娘问，你找谁呀？我说，我就找你，你是某某某的对象吗？姑娘说，是呀。我说，我是某某某的姑老，耽误你会儿时间，跟你说两句好不好？姑娘说，好。我就给姑娘讲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我们高高兴兴地道别了。我去捡衣服边遇见一位捡破烂的老太太，我说，哎呀大娘，你这身体真好啊。老太太问我，你说我有多大岁数了？我说，有80吗？老太太说，80找不着喽，都85了。我说，你一定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不是？要不然你这体格哪有这么好啊？老太太说，好，就是好。她听过真相了。我就告诉她，你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身体好啊。老太太说，记住了。然后我就给捡衣服的女士也三退了。师父给我宽容与慈悲，我心里没有谁是恶人谁是坏人，只有要救度的人。丈夫被迫害不在家的那段日子里，村干部、派出所、610三天两头来我家骚扰，我也被绑架，被非法拘留9天才回到家中。不久后我听说派出所所长胃长瘤手术了，很替他难过，心想再见到他一定跟他好好讲讲真相，不能让他被邪党毁了。没过多久他又来我家说来看看我，我把他请进屋让他坐炕上，对他说，兄弟，我听说你生病住院了，心里很难过，我是不是没给你说明白呀？今天咱俩好好唠唠，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大法弟子说真话，善待别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这多好啊！以后可千万别跟着江泽民干这迫害好人的事儿了，善恶有报啊，自己做的事自己要承担后果的呀。所长点头说，以后再也不干了。后来听说这个所长调走了。迫害刚开始的时候啊，村长很配合邪党政府警察的命令，对本村大法弟子干了不少坏事，十几十位想修大法的村民都不敢修了。这位村长干了一阵子就搬到城里住了。 一天，煤气罐爆炸，炸得他夫妻二人伤势严重，求助民众捐款才得以治疗。过后，我见到他们，和他们夫妻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帮他俩做了三退，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他们欣然接受，连连道谢。我为生命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而真心的高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从一个性格暴躁、怨天尤人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大法徒。感恩师父。
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